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有一场游戏，你参加的话，有99%的几率能毫发无伤的活下来，你想啊，你大概率会觉得，哇，这买卖稳赚不赔，甚至可能还有点跃跃欲试，对吧？
确实，听起来就是个几乎没有风险的事情嘛。
对，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正是这套听起来那个就是99%绝对安全的数学逻辑，一旦放到现实世界的真实运转中去，会瞬间抹杀掉整整300万人的生命呢？
这个反差是非常吓人的。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要深浅的主题。欢迎你的加入。我们今天就是要拨开日常生活中那些怎么说呢，极具欺骗性的表面数字，看看当这些干巴巴的百分比真正撞上现实世界的时候，会发生怎样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而且，我们还要顺着这条线索一路往下挖，因为其实只要你理解了我们在面对庞大数字时的大脑认知缺陷，你就能看懂这个世界更深层的一套运作逻辑。
没错，
我们手头的素材非常精彩，我们会从公共卫生的那种冰冷的数学模型开始，一直追踪到几百年前斯巴达士兵的地位法则。你可能觉得这俩完全挨不上边，对吧？
是啊，听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
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底层逻辑，是如何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地位、财富分配，甚至是一家现代婚礼乐队的生死存亡。在开始之前，我想提醒你，在接下来的探讨里，请暂时忘掉你的直觉。
哇，忘掉直觉，这个设定很有意思。那让我们直接从那个听起来极其安全的，99%存活率开始拆解。你想啊，在美国3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下，1%的死亡率，这就意味着有300万人上升。
对，300万是个实打实的绝对数字。
如果我们每天看新闻，说有一颗陨石撞击地球了，或者哪里发生了一场战争，直接导致300万人上升，那绝对是震惊全球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世界末日级别的灾难，都会倾尽全力去阻止。
肯定是头版头条，全人类的危机。
可是很奇怪的是，当同样的死亡人数，就是这300万被包装成了99%的存活率时，我们那种恐慌感和警惕性好像瞬间就消失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被一个这么简单的百分比给轻易劫持了呢？
这其实怎么说呢，跟我们的进化生物学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
哦，进化生物学。
对，你想啊，人类的大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其实主要是为了处理大约150人左右的部落关系而设计的。
也就是所谓的邓巴数，对吧？
没错，就是那个150人的圈子，在那个古老的环境里，所谓的百分之几，通常也就对应着那么一两个人。那是我们可以直观看到、摸到，甚至能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具体的人。
确实，村里少了一个人，大家都会注意到。
但是对于几百万、上亿这种极其庞大的系统性分母，我们大脑的硬件其实根本就缺乏那种直觉的处理能力。在心理学上，这可以被称为分母盲区。
分母盲区这个词很精准。
是的，就是当数字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在你脑海中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彻底失去了现实世界的重量。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99%听起来很安全，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总是本能的把自己带入到那幸运的99%里面去了。
对，你完全忽略了那1%，如果乘以几亿人，在绝对数量上其实是一座尸骨累累的大山。
哇，这太真实了。那如果我们引入像干预措施呢？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有效率是90%的疫苗。这种情况下，现实会发生什么样的物理改变？
这就是分母盲区带来的第二个认知错觉了。很多人一看，哎呀，90%的有效率，连100%都没到，感觉不够完美嘛。
对，肯定有人会说，这疫苗还有10%没用呢。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90%乘进刚才说的那个300万的死亡预计里面去算一算，死亡人数会瞬间从300万锐减到30万。
等于说是硬生生挽救了270万人的生命。
没错。
换句话说，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不到满分的考试成绩，这在现实世界里就是真真切切的救回了270万个活生生的人啊，这简直是个奇迹。
绝对是奇迹，但是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更隐蔽的逻辑陷阱。
怎么说？
假设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干预措施已经有了80%的有效率了， 这个时候，专家们依然会拼了老命的呼吁，一定要把这个有效率提升到95%。
说实话，这个我有时候也挺不能理解的。就好比我在学校里考试，我考了80分，拿个 B， 其实已经挺舒服了呀。我为什么非要为了多拿那15分去疯狂熬夜流汗呢？这15%的提升真的有那么关键吗？
它不仅关键，而且是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根本就不是考试分数，这是非线性增长的现实灾难。我们可以具体来算一笔账。
好，你算算。
假设你住在一个刚好有1000人的小镇上，如果干预措施只有80%的有效率，这意味着镇上仍然有20%的人会生病，对吧？也就是200人。
等等，那如果是95%的有效率，就是只剩下50人生病。可是哪怕是从200人降到50人，在一个1000人的小镇里有50个重病人，依然是个大麻烦呢。为什么95%就被看作是一条神奇的胜利分界线呢？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学减法，不是说减去了150个病人那么简单，它其实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承受力以及那种指数级的连锁反应。
系统承受能力？你是说医疗系统吗？
对，你想啊，当镇上有200人同时病倒的时候，小镇上的唯一的一家诊所会立刻崩溃，
肯定住不下。
没错，不仅住不下，医生可能会因为过度疲劳被感染，医疗物资会瞬间耗尽，这就导致什么呢？导致那些原本吃点药就能治好的病，最后也变成了致命的。
哇，懂了，也就是医疗挤兑。
但是如果只有50人生病，他可能就刚好在这个医疗系统的承载红线之内，医生有充足的床位，充足的精力去照顾这50个人，最终的实际死亡率可能会趋近于零。
也就是说，这差出来的15%其实是把整个小镇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了。
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患病人数降到某个特定的阈值以下时，这个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条就被彻底打断了，
传不下去了。
对，所以这就不是什么简单的数学加减法了，这是在物理世界里阻断灾难的魔法。公共卫生关注的永远是那个庞大的底数。
我完全明白了，我们平时总是死死盯着分子上那点可怜的15%的差异，却完全看不见分母背后那个庞大而且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
没错，只看分子不看分母。
但说到这儿，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让我非常矛盾的现象。
什么现象？
既然公共卫生的数学逻辑这么清晰，甚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公共卫生问题时，依然会对科学充满质疑呢？为什么科学家总是给大众一种，怎么说呢，不太聪明或者朝令夕改的错觉？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因为啊，公共卫生创造的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价值。
看不见的价值？
对，你想想，它最伟大的成就在于阻止了事情的发生。你永远不可能在马路上看到一场因为红绿灯而没有发生的车祸，对吧？
确实，没发生的事情你当然看不见。
同样的，你也很难对一个没有爆发的传染病心存感激，人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科学在实时发展的时候，它的模样其实是非常笨拙的。
哎，这个我想到素材里的一个比喻，就好比你刚搬进一个新的街区，你第一周开车出门，因为不认路嘛，肯定总是需要不停地转弯试错，甚至绕进死胡同里，直到几周之后你才完全摸清路线，能够闭着眼睛开回家。
这个类比极为精准。
但是你想啊，科学研究往往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如果报纸头条每天都在实时报道你迷路的那个过程，公众看了会怎么想？他们肯定觉得这家伙今天说往左，明天说往右，他连路都不认识啊，根本不可靠嘛。大家就是这样看着科学每天在报纸上试错的。
太对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的那个辉煌的终点，但是在实时经历科学发展的时候，它就是充满了各种矛盾的数据，还有失败的实验，
显得很不靠谱的样子。
但是尽管它看起来如此迷路，如果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公共卫生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可以做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假设，如果现在让你和1600年的人互换位置，你穿越回那个时代，你觉得你会面临什么？
如果是我回到1600年， 没有抗生素，也没有干净的自来水，我估计我活不过一个星期就会死于某种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细菌感染。
哈哈，事实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得多。你大概会在30秒之内陷入极度的生理恐慌。
30秒？那么夸张？
一点儿都不夸张。首先，击垮你的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排泄物恶臭，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城市下水道系统。
哇，那味道确实受不了。
接着呢，是水源里致命的霍乱弧菌，还有那种哪怕你手指只是划破了一个小口子，都可能面临截肢的恐惧。所以你看，流行病学家和工程师们处理的不是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这种个体偏好，他们处理的是正态分布和庞大人口的生存底线，
也就是给全人类兜底。
对，他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隐形的公共卫生护盾，让80岁的老人和20岁的年轻人能够安全地呼吸同样的空气。这其实是承受了无数试错代价才换来的。
这么一说，真的是个伟大的奇迹。但这就带来了一个真正让人费解的社会困局。
哦，怎么说？
你看啊，既然公共卫生、基础建设这些领域这么伟大，是在实打实地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那为什么当今社会最聪明的大脑、最顶尖的人才没有一窝蜂地涌向这些领域去工作呢？
这个现象确实很普遍。
对呀，为什么那些名校毕业的精英们全都挤破头去了华尔街做金融交易，或者去顶级律所？就拿素材里孟托里尔的布兰登提出的疑问来说，我们怎么才能让有才华的人去解决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说这纯粹只是为了钱，那未免也太把人类看扁了吧。
确实啊，仅仅用为了钱来解释太表面了，这就触及到了驱动人类行为的一个核心代码，地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地位。
地位？
对，我们往往误以为人们疯狂追求金钱只是为了物质享受，想买豪车豪宅，但实际上金钱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用来兑换社会地位的代币而已。
把钱当成换取地位的筹码？
没错，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回500年前，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金钱根本买不到顶级的社会地位。
哦，500年前，如果你仅仅是很有钱，别人可能只会觉得你是个浑身铜臭味的商人，甚至是个暴发户吧。
完全正确。那时候真正的地位属于谁呢？属于握有神权的神职人员，属于在战场上厮杀的古代斯巴达，或者是那些最好的运动员。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获取地位的方式是多维的，它和荣誉、信仰或者体能是深度绑定的。
对，把赚大钱和最高地位直接画上等号，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的经济学思潮。
弗里德曼时代？
对，在那个时代，社会维度的衡量标准被极度的单一化了，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洗脑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识，认为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不仅是合理的，它甚至是崇高的。
哇，这就把所有的复杂价值全折算成了一个财务指标。
就是这样，这就解释了华尔街的现象。像高盛这样的金融巨头，他们的很多工作本质上可能只是把钱从一个堆儿迅速移到另一个堆儿，
没有创造出像下隧道或者疫苗那种造福全人类的实体价值。
是的，但只要他们能在这其中抽成，能赚到巨额利润，哪怕有时候游走在道德边界，社会依然会盲目地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把他们视为成功的终极模板。
这就很可怕了，因为社会文化奖励什么，人才就会流向什么。
完全没错，这就是个人才流失的社会困局。
可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现在的社会其实正在觉醒啊。你会看到很多人开始认为光赚钱是不够的，大家其实是渴望做一些有长远意义的事情的。
人们确实渴望意义，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重塑文化奖励机制。你想想，现实中社会怎么对待那些真正投身公共服务的人的？
苛刻审查，
极其苛刻。假设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放弃了千万年薪去当市长或者公共卫生主管，媒体会像盯着猎物一样拿着放大镜找他身上的任何一点瑕疵，只要他犯了一个错，他就会被彻底毁掉。
确实，谁在试错中不犯错呢？
反观那些纯粹为了利益而赚钱的金融家，只要他不犯法，社会对他宽容得多。 我们必须在鸡尾酒会上改变谈资，去赞美那些为长远意义做事的人，而不是只看重短期回报。否则谁还愿意去当参议员呢？
所以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评价货币罚错了。既然我们知道地位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动机，可是改变全球文化这个目标听起来又太宏大了，感觉遥不可及。
确实很难。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逻辑降维打击一下，比如在自己的小圈子或者具体的生意中，利用这个地位法则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素材里就有一个逆向工程的绝佳案例。
对，费城的帕特·凯里，他经营着一家精品的婚礼 DJ 和现场音乐公司。
他面临了一个什么死局呢？就是那些真正优秀的音乐家，无论你出多高的价钱，他们就是不愿意在婚礼上表演，
哪怕很赚钱也不去。
我太懂这些音乐家的心态了。你想啊，去婚礼上演出意味着你要对付那些喝醉酒的伴郎，还要被新娘逼着第500次去演奏那首俗气的口水歌。这对于一个追求艺术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次严重的地位降级。
对，他们觉得去婚礼伴奏太掉价了，这不是钱能弥补的。
那帕特是怎么解决的呢？
帕特非常敏锐，他意识到音乐家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作为艺术家的地位。既然你想要地位，那我就通过逆向工程把地位当成薪水支付给你。
怎么支付？
他利用公司赚来的利润去举办了一场非常独家极其酷炫的户外音乐节，或者在当地最知名的夜总会包下专场。
哇，这就很吸引人了。
然后最绝的杀招来了，他定了一条规矩，只有平时在我这里接婚礼演出的音乐家才有资格登上那个享有盛誉的独立舞台。
这简直是天才的机智设计。这样一来，去婚礼上演出那些俗气的流行歌就不再是丢人的事儿了，而是变成了一张通往艺术殿堂必须缴纳的入场费。
他没有单纯给他们塞钱，而是赋予了他们地位。
这就是看透底层动机的威力。无论是解决社会的人才分配，还是经营公司，核心都在于洞察人们内心真正渴望的身份认同，并为他们搭建获得这种认同的桥梁。而且帕特还看透了更复杂的东西，
那个复杂的婚礼工业园区生态系统，对吧？
没错，在这个系统里，每一个角色想要的都不一样。场地提供方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极度的控制性，绝对不能有噪音被投诉。
那新娘新郎呢？他们肯定想要一个完全围绕自己喜好的高光时刻，越疯狂浪漫越好。
还有双方的父母，他们想要在亲戚朋友面前显着体面传统。你看，这三方的需求本质上是激烈冲突的。
所以如果你能在这个系统里把所有人的需求都摆平，让他们轻松如愿以偿，你的生意自然就会爆发。你付出的不仅是音乐，更是各方的体面和地位。
一语中东。哇啊，今天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我们从不要被99%的存我欲表象所蒙蔽开始，看到了分母盲区，然后看到了公共卫生那不具备闪耀地位的隐形价值，以及科学表面上笨拙的试错过程。
对，一层一层的剥开。
最后，我们透过华尔街的金融家和费城的婚礼乐队，看透了金钱与地位的错位关系。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数学模型里，还是在招募员工上，看透事物的底层基础和人类的真实动机才是破局的关键。
完全同意。当你掌握了这种洞察力，学会去寻找隐藏的分母，学会用地位去解读动机，你就不再是被信息洪流裹挟的人了，你成了一个能看清系统运转规律的智者。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既然我们知道500年前地位属于士兵和神职人员，而现在地位属于赚取暴利的金融家或者自带流量的名人，而且这种定义纯粹是人类自己构建出来的时代共识，
随时会变得共识，
那么不妨请你想象一下，100年之后，当后人回望我们现在的时代，那些今天被我们认为高高在上、极具地位的某种职业，会不会被后人视为完全毫无意义的历史笑话？
很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 那你现在拼尽全力正在追求的究竟是真实的价值，还是一触即破的时代幻影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希望你带着它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